每次思想要跟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敬拜神，其实心里面常常很感动，知道他的带领，知道他恩手在我们当中，但有时候却觉得除了感动，难道只有感动吗？难道我们没有办法在他的里面继续的扎根建造吗？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在神家诚然敬重。其实它还有一个副主题，人的敬重其实相对的是有对象的，因为神在治理。一开始我想先让大家看一些图片，我不知道大家去过这里没有，可能有人去过，我还没去，很想去。建筑呢，其实是一门结合了人文艺术跟工程科学的一个学科。不论是在巴黎这个罗浮宫中庭的这个金字塔，你看到它外头是传统建筑，中间是当代设计，它混杂在一起，当初不知道被多少人所唾弃，但现在少了这中间的就好像差了一点点。可以认得这个吗？他在 Boston Dodgers 的市郊 JFK 来的甘乃迪总统的纪念图书馆，我想这个大家更熟了。左边呢，他是在市中心的 John Hancock 的 Hancock Tower， 它是一个保险公司，但这个老板当初希望盖一栋大楼比旁边另外一栋保险公司来的更凸显，可以压过这个 competitor。 所以他们其实都找了一位非常有名非常杰出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他也设计了香港的中银大厦。所以当你到了香港的海岸，你看到地平线的时候，一定不会少这一栋建筑，好像地标一样。我们再看下去哦，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哇，这是从里面往中间照的照片，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我进去过，我以前带过学生去辅导他们，所以进去里面四平八稳的，不像外头歪七扭八。这里得奖，这是他晚上灯火灿烂辉煌的样子。所以我想跟大家说，房屋其实都必须要有人设计，有人建造，尤其是一些匠心独具，融合传统跟现代这个力与美的杰作。这些杰作虽然有些因为经费有限，年久失修，还有一些还得靠专业人士来管理维持，变成博物馆，但是神的建筑物，神的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聚会，神所预备的是不是就这样子呢？还是更多呢？我想神已经预备了一个荣耀的家为每一个他所爱的。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永生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你是创造的主，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你。主啊，教导我们如何在地上依靠你、仰望你，因为一切都要归于你。求主帮助，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刚刚说到，我们的主并不是就造了屋、造了房，并不是像我们一样买了房，
Tips，
会有这种事吗？我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我想在主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常常听到一些字，也许对慕道友有点陌生，家也好，房屋也好，甚至国家民族也好，你都把它想成国度，想成在英文版里面写的是神的家，是写 God's house， 所以它在这里在语义上有一点点 tricky， 有一点在文字上玩游戏的，把建造房子跟建造生命放在一起。神的家不是那个建筑物，而是那个生命的本身。神要建造的不是这栋旧房子，也不是要拆掉的那个我们在中国城那个旧的教堂，不是。神要建造的是你我，我们每一个他在眼中看为宝贝，也许在别人眼中不是，没有关系，神安慰我们，神爱我们。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一段圣经给了我们什么。这段圣经它在修辞学上它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交叉结构，它总共六节，它这六节里面一开始讲我们蒙召之后应当如何，我们是同蒙天召的，基督徒蒙了召之后就没事了吗？还是就像我从国内带一笔钱买了房，把妻子跟孩子放在里面，我就可以回去赚钱了，做我的人生，然后呢这一切好像很高的代价都已经付上了，一切就 OK 了，我不用在其间没关系，不用在这之间陪着孩子长大没有关系，夫妻之间好像也可以割舍，只要孩子在这里能够上名校。其实很辛苦的一个逻辑思想，其实也很现实残酷。我们其实何尝不愿意陪伴着孩子长大，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他是以马内利的主，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主。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后要对到底基督是谁，我们又当如何。中间呢，中间他插了一个基督他尽忠，好比摩西，那我们就会提到到底摩西是谁，做过什么，他为何要这样做。那最中间就是他的高潮了，好像莎士比亚的全集，他中间他的剧中间是那个高潮。他讲到我们在希伯来书之前讲到基督跟天使的比较，这里呢就提到基督跟摩西的比较。然后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个结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哦。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这有三个不同的人物在这里，一个是耶稣他是神的爱子，一个是摩西他是古时候神忠心的仆人，另外一个是蒙天召的众弟兄姐妹，从古到今所有主所拣选，主所看为宝贝，信靠主的人，那些曾经在地上是失丧的，被嘲笑的，不被纪念的，但是在天上神是把你当作承受产业的。我们记得在第二章里面，第二章其实也是这个希伯来书很重要的一个重点，谈到神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不救拔天使的，他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救拔 在主里面信靠他是神，是神的儿子，相信他可以拯救我。所以在这一些里面，我们知道主是受试探，在这个时候我们往下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如何像神的仆人一样去荣耀主，原因是因为他是主，他是造物的主，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万有都是为他造的，都是借着他造的。你说那我算老几，我怎么办？他爱我们，所以他并没有离弃我们，他承受了万有，他也托住万有，他不会像离弃我们的父亲或母亲，或是在地上的好朋友，或是你曾经很好的闺蜜，你曾经相信过却受过伤，他不是这样，他用永远不变的爱爱我，他要把我们带进那荣耀的家里，让我们一起统管万有。所以我们相信他有三个角色扮演，今天我们会提到这三个角色。刚开始讲到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应当如何？其实我们应当如何，他说要思想，好像诗篇讲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想当我们家人没有办法住在一起，孩子常常被误解，他会想你吗？他会想念你？会。我记得昨天参加了一个小组，有一个故事我听了很感动，父母亲彼此分享的时候说，我这个孩子怎样，这个孩子臭头，这个孩子不听话，这个孩子怎样怎样的。但当分享到问了孩子们，在孩子的心里面，父母亲非常伟大，父母亲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为他们牺牲奉献。在每一个小小孩的心里面，父母亲原来是那个满分的，是他们心目中所崇拜的，是他们生命的偶像。但是为什么越大越跟父母亲没话说呢？我想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所谈的，我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你说使者，那再加一个咯，先知是传达神信息的使者，所以他的角色其实就是先知的角色。我们来思想我们的耶稣是使者，也就是他是先知，他是大祭司。上一次我们提到，我待会会上再分享一点。所以当我们思考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往下看第二节，他为那设立他的敬重，这不得不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我们唯一的真神，他是在本体上有三个 Godhead， 这是很难解释的，我可能花一整天在这里，等到我已经喘气喘不过气来，快要倒地不起的时候还讲不清楚。但是三位一体他有次序，他同尊同荣，他按着父的心意，特别是在哥西马尼园里面，我想我读一段给大家听。主耶稣在哥西马尼园里面祷告，他知道他即将要 被捕、受审判、被定死，他也有感觉。他跟神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他忠心的地方。尽忠其实就是听神的话。连我们的主都这样做，我们何不呢？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他接着说，因为耶稣我们没有亲眼看到，从书上使徒传讲下，就好像摩西当时在那个初期教会里面，他们也没看过，但是摩西五经写了很多他在全家敬奉的事情。他在全家敬奉的事情，我也跟大家再分享一段。在民数记里面，摩西他是娶外邦女子为妻，所以在民数记十二章说到他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到底他第一个妻子是不是就是这个古实女子，我不知道，很多讨论，这是圣经学者的问题，这也不是重点。但是米利安跟亚伦，就是摩西的大姐跟他的哥哥，就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他就会帮他。他说：“难道耶和华只跟你讲话，不跟其他的人说吗？”好像在跟他争权柄。但是摩西他这个人为人极其谦和，他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把他们三个招来，然后顺便把大哥大姐叫到前面来，跟他们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他说话。”我想这个大家不陌生，特别是我们读过的但以理书，有很多的先知的启示是经过梦兆，经过了这样子的异象而启示的。但在这里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所以摩西被召到西乃山上，他下来的时候整个脸被像烧焦一样。我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多少这样子的人可以站立在神面前而不受击打。所以他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但是他到底做了什么？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设立主的是设立是有差派委任的意思，摩西也是神所差派的。他做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大家不太去读，那你去看看出埃及记前面跟后面的篇幅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后面有一半以上的篇幅在讲摩西被吩咐要设立会幕。在出埃及记，在利未记，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大概有60个地方讲到耶和华吩咐摩西，晓谕摩西，他听着神的吩咐，他就照着做，他没有提问号，说为什么柱子要这么宽，这个中间为什么用这种材质，为什么这个东西不容易做，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他没有这样子。他是其实在 神所吩咐的事情上，他是完全的听命顺服，他是仆人，他在神的话语里面他做了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在会幕的门口需要把羊杀了献祭，我们知道在洗濯盆那里神的宝血可以洁净我，我们知道在圣殿里面那些金灯台预表着耶稣是世界的光，那些放饼的桌子预表着耶稣是生命的粮，他甚至舍了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幔子就裂开了，所以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与神同在。他是在做这些事情，是神吩咐的，这是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他借着建造会幕，隐藏的把这件事情彰显出来，为了要把耶稣，把我们的救主来到地上的这些事情给我们看。我想我还是花点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张图。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一切所有的，其实都属乎他。但是人犯罪堕落，离开了伊甸园。伊甸园里面有什么？礼拜五我谈到有两棵树，那两棵树其中有一个是生命树的，我们原来可以吃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原来没有犯罪，不会死的。但因为我们受了诱惑，犯罪堕落，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出现了危机。神差派他的爱子来到世上，为了要拯救我们的罪。所以在主降临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线生机，但是我们还在这末世当中。在那日，神的应许将会完完全全的实现。所以在那日，天与地都要灭没。我们也读了彼得后书，一切都会有实际形状的东西都会被烧，海也不再有。古时候海对人的想法就是像地狱一样，它会吞噬我们。所以神的应许是在主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他同在，我们的生命有了盼望。基督徒的今生跟永恒在这张图上，我想可以一点点给大家一点启发。但是在这些的过程里面，我们要怎么进入他的荣耀的家里面？那个荣耀的家是在新天新地里面，还是现在就有？在教会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吗？可以的。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很有爱心，可以吸引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来，大家可以彼此互相帮助。但是我们还一脚踩在地上，我们还有很多的责任，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重担。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好像摩西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之后的日子，我们要在旷野流浪吗？还是我们可以进入迦南美地呢？我想这是一个抉择，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跟神亲近，有一个选择。 选择亲近他，选择跟从他，还是选择我们就吃很多很多的零食，到正餐的时候可能吃不下。我们若吸收了很多不是很健康的，我们心里面的忧郁可能增多。我们如何在这个地上可以像摩西一样谦和？当有人说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失去争辩吗？当神说他是在我家敬重的，我不知道做一个仆人是多么的心里面是多么的感受到那个爱。所以当有一天我们走在神的审判桌前，在那日他说主的宝血遮盖了你的罪，即便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愿意仰望他，依靠他，我想神赦罪的救恩就会临到。我不知道在座的基督徒会不会认为说我信只是求平安就好，我们人生有危机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在世上我们犯了罪，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但神爱我们，他给我们还有一线生机。所以在这个万古永年不语万古这个永恒不言的奥秘里面，我们看到了圣经已经完完全全的跟我们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效法我们的仆人摩西，甚至效法你看见主恩牧师在这里侍奉四十二人，不是要每一个人都去当传道。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侍奉的岗位尽忠，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被呼召的职场尽忠，只是我们尽忠的是为了要荣耀神，是为了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做的，让我们常常日日夜夜的思想我们的使者，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也可以愿意一生跟随他。尽忠在主里面，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我的意思。在摩西他是说只要耶和华小于摩西，他说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神跟我们吩咐了什么？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他并没有遗弃我，在第六节讲到他是神的儿子，他治理神的家，他是用公平公义来治理，他不是放手不管。所以在我们这个家里面，若我们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我们便是神的家。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变成了那个建筑物吗？一开始我提到其实建筑物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它需要有人建造，有人经营，还需要有人维修，还需要有人住在里面。今天早晨我在华富堂讲到他们那个堂在这一两年之内叫 拆掉，他们就不知道去哪里聚会。但神所建造的不是这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它是建造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人生的这一条天路里面看见那属灵的方向。那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下偏左一下偏右，一下想到总统要被 impeach 的我们要听谁的，一下又想到哦这个House， 这个 House 这个字呢也用在下议院或是众议院，很多的敌对的声音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如何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面前，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如何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仆人，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做个好父亲、好母亲，能够把我们身旁的人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治、来管教、来安慰、来医治。相信我们没有办法看守城市，看守我们的家，房子会漏雨要修，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会坏掉，洗衣机啊，这 boiler 冬天又到了，我们是不是要这里换那里修的？我们是不是要开始想我们哪一天要扫树叶才可以把家的压清干净？为什么天掉了这么多叶子？冬天好像又要来了，一出门我是该多穿还是少穿？我会不会生病？我们有许多的担忧，我们通常忘了一件事情，我们的罪洁净了没有，我们可不可以跟神同在，我们那一天在那日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会在火屋里面呢，还是我们与神同在，我们是不是得到拯救？也许那个日好像离你很远，但是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如何，只有神掌管明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是只看到这个，这个是150我不知道多少年，30-50年老建筑，非常漂亮，非常坚实，所以可能不会说轻易的就拆。但是曾经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一直到一代过一代，他们的年轻人并没有走进教会，他们的上一代已经没有力气来继续的看守这个产业，所以就卖给了有钱的中国人。但是我们要思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把下一代也带到神的话语里面，带到神的殿中，带领他们成长，让他们不是看到这个建筑，而是他们在这个家里面成长，可以健康的成长。最后我们便是他的家，我们就是，真的求主帮助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智，愿意在神的恩典跟他的扶持之下继续走他的路。曾经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画画，很小没事就拿来画，什么都画，墙也画，桌子也画，有纸有笔的地方都画。就小学老师给我一套用过的但是非常俱全的油画的那些材料，好高兴，又重，这样子比我人还大。搬回家之后，我想哪一天我就来把我家改造一下，这个家太旧了， 就被我父母痛骂一顿，第二天那个所有东西都被丢掉。啊，我父亲是因为国共内战逃到台湾的，跟大家提过，我是外省人的第二代，但是在台湾呢，有些本省人比较有钱，我们家是我是穷书生长大的，父亲说你不好好读书，学艺术、学音乐这些都没前途。但我很喜欢画画，我就进了设计学院，我学的是都市计划。就走到毕业的时候，我觉得主说的对，我父母亲说的也对，学艺术死了才被人家尊重，对。所以我改行，因为在有政府机关跟那个政商挂钩的时候，我又不会喝酒，又不会应酬，所以我一定没有办法在都市计划那一行做什么，就转行做电脑。所以在公司里面，我也是试着去做设计，所以做 architect 也很开心。但是神是那大建筑师，他的心里面有蓝图，他知道他的家要怎么设计，怎么建造。那我们愿意被建造、被塑造成和他心意的家，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他面前俯伏的敬拜他。那我们一起做一点简单的祷告。永生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再一次的向你献上感恩，知道你差派你的儿子成为第一个宣教士到地上来传讲你的恩典的救赎在我们里面。你是神的儿子，比天使还要尊贵，你是大先知，比一般的先知更卓越，比摩西更尊荣，比大祭司亚伦的职分更伟。主啊，借着你的受死复活，你让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你也使我们的重罪孽都归在你的爱子身上。哦，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相信你自己必亲自预备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顺服，常常思想你的恩典，把我们的软弱交托给你，相信你要让我们再一次的与你和好，在那羔羊的婚宴里面，我们可以无瑕无疵的献给你。求主预备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可以成为圣洁，讨你的喜悦。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